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您所收听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6集的播出了。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，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沈弟兄，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有交通和分享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沈弟兄，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，我们是看到了雅各的一生乃是蒙拣选的一生。
是的，
我记得就着创世纪的记载啊，雅各的一生他不仅仅启示出他是蒙拣选的，他的经历啊还有许许多多特别的启示啊。沈弟兄，
是的，雅各所经历的第一点当然就是蒙拣选了，
是
这个我们都很清楚。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看雅各的经历，我们会发现他的一生是受对付的一生。所谓的受对付，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经历崎岖不平，坎坷得很，但是受对付的真正意义呢，是在于被变化。
沈弟兄，您这么一说呢，我就想起来了。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弟兄姊妹们也一定都记得，雅各的一生，他不仅仅是蒙拣选的一生呢，他还是个受对付、被破碎，结果被变化，至终啊成熟的一个人。
所以说呢，当我们看雅各受对付、被破碎的时候，别忘了他的结局。雅各的结局是成熟，我想我们都希望，我们也都愿意至终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
沈弟兄，
是
您所说的这个成熟和我们一般所谓的成熟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？
是的，在人的一面来看，我们也追求成熟。一个成熟的人多半是修养到了家，不闻不火的，很有思想，很有见地。一个成熟的人，他可能凡事都很有把握，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。
我相信真像这样子成熟的人可能不太多啊。
当然了，
但是在创世纪的启示来看，雅各最后的成熟，这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？
这个答案呢、其实非常的简单。神造人是有目的的，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目的启示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的里面。神要我们有他的形象，能够彰显他，运用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治理。这个治理呢，在创世纪里面是完成在雅各的晚年。当雅各经过一生变化的过程，他不再是雅各，他是神的王子以色列。
雅各的生平几乎占了创世纪整本书的一半。为什么创世纪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一个人呢？原因就是在我们对神生命的经历上，没有一件事像变化需要有这么长的时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一瞬间就蒙召 即刻得救了。不到一分钟，我们就蒙神的赦免，我们得了重生。但是变化这件事需要用我们的一生。自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，我们就一直在经历变化的过程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见了神的呼召和称义。在以撒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了一个一直享受神恩典的人。但是在雅各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了这个人是怎样的受神的对付而有变化。甚至当雅各还在母腹中，神就开始对付他。雅各的一生一直不断的在神的对付之下，神的对付就是为着要变化他这个人。雅各生下来就是一个抓夺的人，他抓别人脚跟。然而神的心意不是要得到这种抓夺的人，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神的王子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像这样一个抓夺的人雅各，怎么样能够变成神的王子呢？只有借着变化。我们晓得要改变一栋物质的建筑还很容易，但是要把一个天性抓夺的人改变成神的王子，这实在是不容易。这变化的过程不能够一夜就完成的，变化需要我们的一生。因着雅各代表变化的一面，所以创世纪中对雅各有这样长的传记。我们找不到一个故事像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么多关于变化的事。雅各已经蒙了拣选，并且被预定了。神对这个蒙拣选之人的目的，就是要把他变化成为一个神的王子。神不喜欢变化本来就善良、简单、正直、诚实、高级的人。神喜欢变化像雅各这样的抓夺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一个抓夺的雅各呢？可能我们都抓夺过我们的父母、妻子或儿女。有些做岳父的是抓夺了女婿，有的婆婆是抓夺了媳妇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好，我们都应该看清楚自己都是一个雅各。但是也不要以为做雅各就不好了。在创世纪中的记载对我们乃是一个鼓励，因为我们正是一个可以认识神怜悯和恩典的人。也许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，虽然如此，但是我们看见神能够对付雅各，神也能对付我们。神没有拣选好人，如果换了我们，我们可能都会拣选以扫，放弃了雅各。因为照我们人看来，以扫要比雅各好一点，但是神拣选了雅各。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是雅各。我们蒙了拣选，我们不是好人，我们乃是雅各，我们乃是那抓夺的人。为了这个，我们要敬拜神，他主宰的拣选的雅各这样一个抓夺者，好让他能够最后变化成神的王子。
刚才这段的信息真是非常的精彩。
的确是，
他说啊，神并没有去变化一个善良、简单、正直 或者是诚实高尚的人，神他宁愿变化一个像雅各这样的抓夺者。沈弟兄，这和我们天然的观念上并不太一样啊。
是啊，如果我们真有启示的话，我们会认识在我们的天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抓夺的人。
嗯，
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抓的对象、夺的地点和时间不同罢了。但是呢，奇妙的是神不看我们在旧造里面的样子，神拣选了我们就着手变化我们，就像他曾经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一样。
在信息当中啊，有一段话我可是记下来了，我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
哦。
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在生命的经历上没有一件事像变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在瞬间蒙召即刻得救，不到一分钟就蒙赦免得重生。然而变化呢，这个变化就需要我们一生之久了。
这段话的确是好，我们在瞬间蒙召即刻得救，不到一分钟我们就蒙赦免得重生，这是因为我们的主在2000年以前已经成就了一切。那变化呢，我们需要一生的时间来被变化，因为我们还生活在时间里面。
是，变化是我们一生的经历，就像雅各一样，蒙拣选的一生也是变化的一生。
神主宰地安排了雅各一生的环境和境遇，在雅各一出生的时候就安排他身为老二，他不是身为老大。当雅各和以扫还在母腹当中，他们就争着谁要先出生。但是在神的主宰之下，雅各虽然有聪明的头脑，却没有强壮的身体。以扫刚好相反了，虽然他不很聪明，但是身体强壮，他就打败了弟弟，不让他先出生。后来以扫虽然受到雅各头脑的欺骗，但是在出生的时候雅各却被以扫的力气打败了，生成了老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都是雅各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并且我们都是在神对付的手下。看见我们作为神所拣选的人，就连我们的婚姻也都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。在我们结婚之前，对于婚姻生活我们都有一种幻想，但是神不会照我们的梦想去安排，神的安排总是按照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变化。如果神照着我们的梦想安排我们的婚姻，我们就绝对不会受到对付而有变化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论我们的配偶是怎样，我们都得承认他总是最好的，最适合我们的。无论我们的配偶是好是坏，都是神给我们的定命，我们别无选择。接下来神又主宰的安排叫雅各被迫离开他母亲，也离开了他的父家，他别无选择的被迫逃到舅舅拉班的家去。那个时候雅各并不知道他是在神的变化之下，他只知道是他哥哥的粗鲁和怀恨，他只晓得他母亲的聪明和疼爱。但是实际上雅各是天天在神的对付之下，没有一天是浪费的。雅各所碰到的每一个人，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，都是神在对付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雅各的确代表 我们属灵生命变化的一面。我们看见了这个，我们都得完全信服神对付的手。当我们读了雅各的故事之后，我们才会开始明白，凡是我们跟别人之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神的对付。我们不应该责怪任何人，每一件事都是在神主宰的手下，作为叫我们得益处的对付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有这一切的对付，好叫我们这个人有变化。主知道我们需要有怎样的父母，怎样的配偶，有什么样的儿女，有什么样的亲戚。神也知道怎样使用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来对付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，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偶然的，每一件事都是神已经预先安排好，并且照着他的计划和程序所进行的，准时的临到了我们。至终我们都要敬拜说，父啊，为着你主宰的手，我感谢你。每一件事都是你做的，都是你预先安排的，为的就是要对付我，叫我有变化。
沈弟兄，我们看到在雅各的身上，神他可真是丝毫不放松的来对付他。
的确是。
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啊，我们看到了神的呼召和称义，而在以撒的经历里面呢，我们看见了恩典的享受。但是啊，在雅各的身上，我们可是看到一个受对付的经历啊。
是的，在创世纪里面几乎有一半的篇幅记载雅各的生平，可以说他所遭遇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为着对付他的。当然了，从积极的一面来说，这个对付是为着变化了。我们不太容易再找到一个圣经人物像雅各一样经过这么多的变化。
真的是这样啊。
其实我们这才刚开始进入雅各的经历呢，但是每一次我想到最终雅各要成熟，他要被称为以色列，好像这一切的对付和破碎都是有价值的了。
我想啊，如果不在神的拣选之中，人生的道路上他也是充满了崎岖不平的境遇，但是啊，那个结局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，你说是吗？
一点都不错，我们是在神的拣选之中，经过了我们被变化的一生，那个成熟的结局是美的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还要成为神的王子，像雅各一样。
我们看见了一面是雅各的抓夺，另一面是以扫轻看并且出卖了他的长子名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都是神的主宰所安排好，要来完成他拣选的定旨。弟兄姊妹，神所给他选民的长子名分包含了三件事。第一件是来彰显神，第二件就是来代表神，第三件就是叫我们有份于神的国度。我们都已经蒙了拣选，在神的形象里彰显他，并且运用他的管制权代表他，还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国。您知道今天神实际的国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我们的召会生活当中。借着我们的重生，我们都已经得到了长子名分，无论在今天的召会中，或者是在将来的国度里，我们都可以在神的形象里来彰显他， 在神的管制权里代表他，并且有份于神的国。雅各不是长子，以扫才是长子。但是长子以扫因着贪爱物质的享受，他也就是贪爱了世界，贪爱了属世的享受，他就轻看了他的长子名分。出卖长子名分的人不应该责怪那要买的人。虽然雅各狡猾的买到了这个长子名分，但是另一面来看，是以扫甘心出卖的。买卖不能单靠一方就能够做成的，买卖需要两面才能够做成。今天有许多重生的基督徒就像以扫一样，轻看了他们的长子名分，贪爱属世的享受，不关心神长子名分的宝贵。这些基督徒不关心如何来彰显神，来代表神，也不关心是不是活在教会生活中神的国里。因此有一天当国度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将不会有份，因为在今天的生活里头，他们已经出卖了长子的名分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在今天堕落的情形当中，他把我们带进了召会生活中。在这里我们生活在实际的国度里，并且正在操练如何彰显，如何来代表神。在召会就是神实际的国里，我们也正在享受我们的长子名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不在神今天实际的国里操练彰显并且代表神，我们就是轻看长子名分的人。我们必须轻看属世的一切，因为没有一件事物能比我们的长子名分更宝贵，也没有一件事比彰显神代表神并且有份于神的国更有价值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都是今日的雅各，不是今日的以扫。我们不应该轻看我们的长子名分，为了一点物质的享受就放弃了我们长子的名分。为着神的拣选和变化，我们要赞美他。另一面我们也必须受到警告，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看重我们的长子名分。我们必须警醒，留在教会生活中享受我们的长子名分，不让任何事阻挠我们彰显神，不让任何事妨碍我们代表神。我们也不因着任何的缘故离开了正当的召会生活。如果这样的操练，我们就要有份于那要来的国度，在那里我们能够为着神的旨意彰显他，代表他，为着神主宰的完成他拣选的定旨，他在每一个情况中给我们适当的对付，还有他对我们慈爱的劝诫，我们要赞美他。
从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是蒙拣选的一生，是受对付的一生，也是被破碎的一生。还好雅各的经历呢也是被变化的一生，最后呢他是成熟的。
在雅各的经历当中，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有他很特别的地位。在雅各的一生的经历上，我们看到了是神的主宰，为的是完成他的定旨。
是的，许多的人在看人生的际遇时认为那是巧合，没有神的人呢就会说是运气的好坏， 但是我们却是和世界上这般人不一样的，因为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是神的主宰，为的呢就是要完成他的定旨。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别忘了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人。
这个拣选的里面包含着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彰显神、代表神，以及有份神的国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这三件事情都已经很熟悉了。
是，史迪兄，真的非常谢谢您今天和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分享以及交通。
谢谢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、听众朋友们，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，别忘了在下次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光年